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三章跟第四章，那我们就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经上的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当日你在约书亚身上的引导和带领，使我们能够从这些经文当中去明白去跟随你在我们生命中灵里的建造。谢谢主，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读约书亚记第三章啊，我们先读两章，好，三跟四，好，三跟四两章，从我这边先读啊。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人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距相离要量两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
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上，就要在约旦河之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加萨人、亚摩利斯、耶布斯人。
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境都过了约旦。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从营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进去，放在你们之内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前面，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作为证据，日后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按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的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 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
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以便人、加德人、马来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
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转过两岸。因为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犹大，在利哥的东面的约旦，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犹大，
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呢，就是当第一章神跟耶稣亚讲要准备过河，那么要开始进到迦南地的，所以耶稣亚就要百姓们开始预备食物。那么预备食物的时候给他们三天预备食物，那么他们就要从石亭离开。那么石亭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地方，它是他们当年在旷野的最后一站。那石亭这个地方刚好是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那他的过了约旦河就是耶利哥所以就是等于是两个靠近约旦河的两个平原，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然后在他们的南边就是死海，就是死海然后在石亭的在东边一点的山就是尼波山，就是摩西死的时候上帝让他从那个山看约旦河全地好。那么石亭这个地方呢，我们复习一下，在民数记的25章的时候，那么石亭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曾经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经历。在民数记25章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石亭这个地方跟摩押女子起了淫乱。那么所谓起的淫乱，就是他们摩押女子在给他们的神献祭的时候，那么呢百姓就跟他们一起去拜这些摩押的神明，然后呢跟他们一起因为他们的祭祀跟吃喝玩乐都跟淫乱有关。那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这个巴兰献的计谋。巴兰 巴兰这个先知呢，当时摩押王巴勒要巴兰来对以色列人说咒诅的话，但是呢上帝不允许巴兰说咒诅的话，所以巴兰换了四个地方都是讲祝福的话，所以巴兰呢就拿不到巴勒的钱，因为巴勒用钱 买通他要这个先知来说咒诅的话，但是因为巴兰说不出来了，那所以他要离开之先呢，他就想到其实要让以色列人对被上帝所这个弃绝，就是被咒诅的话，就是让他们行淫乱就好。所以巴兰很知道你咒诅他是一个方式，你让他们做坏事更快，所以这个巴兰就告诉巴勒，摩押王巴勒，就是要叫他用美人计，就是让他们在祭祀的时候用这些年轻的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勾引以色列人跟他们一起行淫乱。所以民数记二十五章呢，当他们做这些事情，那么拜偶像，然后呢跟这个摩押的神明巴利比尔联合的时候，那么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么那时候上帝给他们一个非常严厉的话，所以如果你看民数记二十五章的话，第三节就是把耶稣雅记往前翻一点，我来读：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那么这件事情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就是等于上帝的怒气发作的时候其实承担责任的是从族长开始，从族长开始，就是每一个家的首领开始。因为以色列当时不是一个王国，所以他们的组织是以各家为主的，所以各家族为主的，所以曾经发生过这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头是上帝这样吩咐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做？因为上帝也让瘟疫开始，瘟疫开始。所以第九节，当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所以以色列人整个败坏的时候他们就受到了一个瘟疫的打击，死了24000人。那么一直到腓尼哈为了神的事热心的时候，所以这时候瘟疫才止息。好，这一件事情刚好是最后在十天发生的事，所以对这一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当耶稣亚要吩咐他们做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知道。所以耶稣亚吩咐他们开始预备。那预备的时候呢，那么接下来要他们预备的事情他们也会听，他们也会听。因为这个瘟疫的事情发生的时间之后不是很久的事。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三章呢。当第一节，耶稣亚清早起来清早起来是一个在古代写作的时候用这个词来代表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它是一个一天新的开始，也是一个人生的历程当中新的开始。所以人生的历程常常有走过黑暗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走过黑暗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上帝的引导跟带领，那要开始的步伐就是清早起来。所以在写作的人常常会用这几个字来代表说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第三章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了，那要跟过去啊，要把过去放到背后去的，我们要开始走一条神所带领我们一个新的道路，新的道路。所以如果你读创世纪也好，读摩西五经，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就是当他写到清早起来的时候，他就是在讲述一件事情，就是 你经过一个晚上，那一个晚上无论你的心境如何，无论你的思想如何，但是呢，现在要一个新的开始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会指引你走一条新的道路。那我这个地方会多讲一点，最主要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历程当中也是一样，我们会有黑暗的时候在黑暗里面我们等候光明的临到。当我们在黑暗里面等候光明的临到的时候呢，我们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光明真的开到临到的，光明真的临到的，那光明真的临到的不是代表说凡事都顺利的，不是。光明临到的时候是一个上帝开始引导你的路，所以你要开始走在上帝引导的路上。特别强调清早起来会强调这件事情。我用一个例子，比如说上帝跟亚伯拉罕讲，把你的儿子献给我，对不对？好，那亚伯拉罕接到上帝的这个吩咐，给他的这个命令以后，他怎么办？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个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啊！上帝，你为什么要我把好不容易得到的儿子也养大了，然后把他献给你？那我不就没有儿子了吗？所以人的思想在这种情境当中不知道为什么，但实际又要发生了，那怎么办？那这个对我们人来讲就好像在一个黑暗当中。然后到圣经的写法是，清早起来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儿子就走了，往神所指示的山去。所以清早起来就是你看到一个亮光，你看到一个引导，好，那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记得我要强调，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而是你开始有这个勇气，开始有这个信心，然后你觉得好，我现在要开始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叫做清早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人生都会有一些的难处跟困境，那我们人的想法是希望这些难处都困境可以迅速的解决，好像就不见了，好像就不见了，但不是这，不是，不要这样子想，因为这样子想，我们生命没有真实的经历，只是上帝把难处挪走，我们的生命没有建造。我再说一次，上帝如果把你现在的担心、害怕、困扰的事解决了，你的生命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你还是你。那么那些在困境中的人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他们还是他们，他们还是他们，都没有改变。所以呢不是说把那个难题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不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改，我们的问题还在，只不过是下次再发生而已，只不过下次又重复发生而已。所以为什么清早起来在圣经的古代的记载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圣经用这个告诉我们有一个开端开始了，这个开端带给我们生命中的那真实的盼望跟意义，生命的建造，就是因为清早起来有上帝的引导跟带领当中。所以第三章第一节，耶稣亚清早起来，他们就离开石亭。那我刚才讲的石亭是什么？石亭是我们曾经失败的地方，我们曾经失败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在那里人一诱惑我们就跌倒了，人一诱惑我们就败坏了，人诱惑了我们的软弱就显露在当中。 所以我们他说就要等着离开那一个啊，我们啊在当中啊跌倒的。所以清早起来记得把过去忘记的，所以保罗讲一句话，我是忘记背后啊，忘记背后，把过去曾经有的啊，无论是怎么样的艰难或者是怎么样的失败啊，把它放到后面去了啊。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啊，有些时候要把过去的成功也放到后面去啊，因为我们不再是40岁的人或30岁的人啊，我们可能就已经过去那一段时间了，对不对？我们就离开了石亭，来到约旦河边，就在那里住着，等候过河。等候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让神可以开始引导带领我们。过了三天，在这三天里面，官长就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啊，这也是神的吩咐，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好，这个对以色列当时的情境是这样子，他们要开始走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啊，他们啊向来没有走过，向来没有走过啊，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因为他们没有走，没有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好，那么我们再走一条未曾走过的路，但是却是当走的路。所以这个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或者属灵征战的路啊，我们都曾经有过跟自己的软弱做征战，但是我们没有走过一条路是上帝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做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啊，每一个人都没有走过这样的路。所以耶稣雅记告诉我们一个属灵征战的路，那这属灵征战的路不是我们自己啊靠自己的能力去打的征战的路，这属灵征战的路是神的灵在我里面，主的灵在我里面啊，那么让我去顺服他的灵来做征战的路。好，我再讲一次，我们基督徒一个人信耶稣啊，不是你信耶稣的然后你就等着上天堂啊，主日我有讲过，你信耶稣以后做什么，就开始要被建造，要一起来建造。那从属灵的路上走，就是你要开始走一条属灵征战的道路。那我说过，属灵征战的道路在我们的里面是什么？我的意识跟神的意识怎样相争？好，所以这一条路我们没有走过，我们走过的路是什么？是非相争的路，对不对？我知道应该这样做，可是我做不到，或我应该知道那样做啊。父母亲告诉我，我也知道我要用功念书，对不对？但我不一定做得到啊，我应当啊有好的表现等等，但我做不到。所以我们曾经有征战的路，但是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在征战。但现在要走一条未曾走过的路，却是当走的路。这一条未曾走过的路却是当走的路，那这一条路跟过去的路完全不一样。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去走这一条路？
就刚刚你提到离开石亭是失败的地方嘛？那比如说我在股票投资失利，在这个地方失败，那有些人就说我在哪里失败哪里站起来，那我就没有离开啊。或者是说我经历一段很糟糕的感情，那以后我就不再谈感情嘛？
啊，不是，就是这里很重要，叫清早起来。我一开始有讲清早起来，清早起来是什么？你要知道上帝怎样
引导
了。
可是离开石亭不是离开失败的地方吗？
你是离开失败的地方，可是你带着应许跟盼望走前面的路。好，因为应许盼望我还没有讲，接下来就要讲。好，上帝开始引导你什么？引导我们去领受应许，对不对？因为迦南地什么？ 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开始离开那个使我们失败的，开始离开那个我们曾经败坏的，那我们在上帝的引导当中，我们开始走一条得应许的道路，得应许的道路。所以我们开始看，从这里开始看到，要开始走一条，我这里圣经讲的有一条路从来没有走过，对不对？但是一定要当走的路，你一定要这样走，从来没有走过，但是是当走的路。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进迦南得应许之地的路，从来没有走过，但是一定要走。那对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十字架的路，是得荣耀的路，从来没有走过，但是却是什么？哎，要记得当走的路。要记得哦，当走的路哦，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因为是叫我们得荣耀的路，得荣耀。以色列人是得应许之地，对不对？我们是得什么？得荣耀。所以你把属灵的跟在地上的预表做一个对比，一个是得应许，一个是进天国，那一个是得应许之地，一个是得荣耀，得荣耀。所以我们都在走这一条属灵的征战的路，征战的路。好，那么要怎么做呢？就是祭司利未人抬着耶柜，那么他们一定要跟着耶柜走，但不能跟丢，也不能走在他的前面，因为你走在他们前面，你就不知道当走的路，那你也不能跟丢掉，因为跟丢掉你也不知道当走的路。那耶柜为什么要离两千走？你知道耶柜很小，你想想看，两个人抬的耶柜多大？不大，对不对？一个差不多是180公分60长的，然后长然后宽也没有多大的一个耶柜在，所以两个长的杠子这样扛着，扛着走。所以离两千走呢，两千走差不多是900米，900公尺。所以你去想象一个小轿子，想象轿子，然后离九百公尺，那多大？
要眼睛很好才看得到，
就是你要很专心看，对不对？你而且第二个是大家都比较都看得到，因为离很远了嘛，所以你不是跟着人走，你是看到耶柜走，不，所以这叫当走的路。所以这边第三节讲，你们看见耶和华的耶柜，又见祭司抬着，那你就要一直跟着走。那这条路从来没有走过，从来没有走过，而且一定要走。好，第五节，那如果要走这条路，就要怎样？自洁，你要自洁。那自洁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吩咐。我们人呢要记得，我们要自洁才能够圣洁。我们不是马上跳到圣洁我们没有圣洁，圣洁是只有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分别为圣。但是我们要被分别为圣的人，我们要自洁。没有人可以帮你自洁，只有你自己可以自洁。只有你自己可以自洁。所以耶稣亚在这里就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为什么？因为神要在我们中间行奇事。那么神在以色列人的营中，以色列人要行奇事，用新约的话讲的话也是一样，我们要自洁，因为人若自洁，就做贵重的器皿，就做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你这一个人本身的资质多好然后你就是多么贵重的器皿。器皿就是上帝要用的，上帝要用的我们人常以为说，我装备好了，我做好了，我怎么样好了，上帝就可以用我。其实不是这样。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装备，而是上帝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自洁自洁是什么意思？在以色列人这个时候， 的意思呢，啊，就是外在的，外在的，就是他们要洗澡、洗衣服，啊，不可亲近女人。古代用这个外表的做法 来告诉我们自己是什么。那因为他们以前 在旷野很难得洗澡，很难得洗澡，所以然后洗澡洗衣服啊，这些他们当时的自洁是这样。那么对我们基督徒的自洁是什么？保罗讲的就脱离卑贱的事，脱离卑贱的事，就是不好的我们不要去做，不要去想，叫脱离卑贱的事，脱离卑贱的事。所以这里啊，耶稣亚就告诉百姓，你们要自洁，因为上帝明天要在你们中间有他的作为出来，所以我们要成为那一个上帝可以跟我们同在的百姓。然后又吩咐祭司说，你们要在走在前头，那祭司就把约柜抬在百姓的前头。好，所以接下来第七节，耶稣亚就对啊，神对耶稣亚说，我会让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所以上帝说，我要做一件事情，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我是差你在他们当中像摩西一样带领他们的。然后他就说，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把约柜抬到约旦河的水边上，然后就在水里站住。也就是说，约柜要先怎样？要先过河，先下河，对不对？好，那耶稣亚就听信上帝的话，就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因此你们就知道，你们就知道，那么呢，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我们讲啊，迦南的七族就讲这七族的人，七个民族的人，七个民族的人。那么呢，所以这时候神就要求耶稣亚带他们啊，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人，那么呢啊，准备好。好，所以当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把这个约柜抬到约旦河边，脚一进入踏入这个河的时候，很特别的，那么约旦河的水就断绝，立起成垒，垒就是那个墙一样，水就停住了，好像水流到这边，水变成一个水墙，水墙，水就不再动了。那么呢，百姓就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事，这里告诉我们，在亚当城那里就停住了，极远的地方，亚当城在这个石亭跟耶利哥北边的地方，北边的地方，本来约旦河的水从北方一直流下来，流到最后流到这个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就是现在的死海。那么你现在去看这条河是干的，没有什么水，可能跳一跳就过去了，因为但是古代这里还算是水还蛮多的，在当时的记录来看的话，这个时候是收割的日子，水呢大概有一公里宽，就是整个河面大概有一公里宽，一公里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对以色列人当时从旷野过来，要过这个河是很难过的，很难过这个河，他们如果需要人用船啊，用什么来渡这个河是蛮难的，尤其他们人数又那么多。但是上帝用一个跟过红海的方式，那么呢，很奇特的，那么约柜本来是一直要再往前面走的，可是这时候却走到约旦河的中间立住了，立住。那么就等百姓多过了河，所以这里就讲到，这样一走过去以后，百姓竟多过了约旦河， 那么圣经呢就告诉圣经换一个方式来称呼这一群百姓，叫做国民。第十七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第四章第一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所以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圣经里面呢啊，就讲到这是一个类似于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啊情境一样啊。以色列人当时啊过红海啊，过红海代表了他们啊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子民。那么这一群人过了约旦河，也表明他们就变成上帝的什么国民，上帝的国民。所以圣经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啊，这些人其实没有两样，只是在他们生命当中走过了一个仪式啊，走过了一个仪式，这仪式是上帝定的，使他们从当中走过，然后他们就变成上帝的所选召的人，上帝选召的人啊。那这个对以色列人后来会一直认定这样的作为啊，比如到耶稣的时代啊，这个施洗约出来说你们要来受洗，他们就会去受洗，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仪式可以让他们的生命啊换成另外一个身份出来啊，又转。所以当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对他们说你们要起来奉主的名受洗，他们就起来奉主的名怎样受洗。那保罗后来就告诉他们，我们受洗是被洗入一个身体，所以基督徒受洗就变成我们变成进入一个身体，进入哪一个身体，就进入耶稣的身体，我们变成耶稣身体的一部分，这样知道，我们变成耶稣身体的一部分。
那很多人就说 带基督徒去就是再洗一次，觉得应该是仪式，这样子就是跟真理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我们受洗呢很重要的，受洗是上帝洗我们，只是借着啊这个圣职人员的手来做这件动作而已，来做这件动作啊。那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在圣经里面讲是神说我用水洗净你们，所以以色列人有这个观念，有代表神差遣的代表来做这件事，他们就相信是上帝做的。
那很多人在家中他受感动洗礼，但后来他又坚持一定要在教会再洗一次。
所以通常我们也不希望弟兄姐妹这样，就是说一个人给人施洗，你要很清楚知道你有没有承受这个权柄，承受这个权柄，对不对？因为门徒一开始的时候，耶稣都没有吩咐他们去给人施洗，没有。耶稣差他们两个出去，就说什么？你们要去宣讲天国近了，人应该怎样悔改，对不对？然后一直到最后才讲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一个人承接这个啊洗礼的使命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领受的那一个吩咐跟权柄啊，上帝有没有吩咐你做这个事。
所以不是每一个奉父子圣灵的人都可以为人
施洗，自己要问为什么可以，
就奉父子圣灵。
所以有些时候你可以做，比如说这个人啊在已经快要临终了，然后你实在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求救兵了，对不对？那你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可以。那有些时候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不这样做。所以以前我们比如说我们以前在美国的查经班，我们找不到牧师，或者我们那一天都没有请到牧师，那我们就会请我们当中啊在主里面比较久的弟兄做这个事啊。但如果我们找得到牧师，我们就不做这个事啊，这给大家参考。 但我们也不希望弟兄姐妹受洗了以后再受洗，因为洗礼只有什么一次，这是凭着信心做的。好，那
如果有人就是很热心，然后就对不起，就是我妈妈啦，然后就有人很热心要对她说啊，我来帮你洗礼这样子，然后要怎么回应？
啊，有啊，有些人很热心呐、啊，啊，很热心啊，很热心，就看上帝的恩典了。我只能告诉你，只能看上帝的恩典，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很热心的后面会怎样。
那像婴儿礼啊，就是跟他长大成人在洗。
啊，一般我们信义会有婴儿洗礼。婴儿洗礼，那就算数，长大不用再受洗。
那他像千金现在两三岁，这是也是算婴儿洗礼。
对，也算婴儿洗礼。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如果要受婴儿洗的话，他的父母亲要先来上课。哎，我要先告诉你们为什么可以。好，要不然不太清楚为什么可以，你就让孩子受洗，你以后还是会担心呐、啊。所以你要先明白为什么可以，啊，为什么做这件事。
但是当小孩有他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就不适用在婴儿里。
啊，不适合的。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他要自己呈现他自己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孩子受洗是在他还在父母的权下的时候做？他如果开始不在父母的权柄之下，我们就不做了。其实就跟时代有关，如果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父亲的权柄一直在那里，对不对？所以那个他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狱卒就说通通来信，大家都怎样，都服那个权柄，对不对？那现在小孩呢，有些10岁就不太服权柄，哎，
比较容易一个家长信主了就叫全家。
对对对，以前容易这样子，因为他们服权柄。
对，
服权柄。现在的人很难服这种权柄，所以比较难这样做。
那这样子，譬如说，因为圣经里有提到，像那个狱卒或者是那个吕迪亚，他也是让他们一家人受。那这样，起现在的时空背景有点难。那我们要怎么落？我们要落实那个教导吗？还是那只是？
所以我们就看我们家。好，就说当现在的孩子，他从小你让他受洗，这是他没有选择，对不对？但是如果长大以后，他开始有选择的时候，那就要看他服不服。所以我们做父母有一个很要紧的，在现今的世代是，我们要让信仰可以传承。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4章24-25节，上帝要我们经历一件事情以后，要达到两个重要的目的。所以第4章24节说什么？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我们啊，在跟随主的路径当中呢，会带出来的见证是见证，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使看认识我们的人，认识我们的经历的人，知道我们的神大有能力，对不对？因为当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情，给外边的旁边的外族人知道以后，他们就知道什么？这个神是什么？大有能力的神，既然可以使那么多人，然后让约旦河的水干了，然后让他们过约旦河。第二个，让我们自己的先敬畏神。当我们经历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怎样？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好，所以这就回到第3章一开始，清早起来，我跟大家讲，清早起来是当我们开始离开过去，离开黑暗， 然后我们再先预备好，记得、哦、先预备好了，对不对？预备好什么？开始要跟随主、哦、所以先要预备好开始跟随主，那百姓也都自洁了，是不是？然后可以开始跟随主，那这时候我们就定睛在耶柜，对我们基督徒就定睛在什么？在耶稣的施恩座上，对不对、哦、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什么？施恩的宝座前，这就是我们应该定睛的，对不对？我们灵魂的锚是安稳在那个宝座的、哦、所以我们就开始蒙上帝的带领走过这一条路径，那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因为走过了以后，就是刚才讲的，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然后也使我们永远敬畏神。好，所以先把刚才大家讲的先做一个简单的结束一下，就是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是要让他们去经历神，那我们自己经历神，让他们看见我们经历，也求主帮助他们也能够自己经历神，自己去看见。好，那么第四章呢，刚才我们讲的，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那么他们就跟当日过了红海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就变成归神做上帝的子民。那么这两个不太一样啊，但是是平行的。以色列人变成上帝的子民，在过红海之后，他们就要到西乃山跟神立约，对不对？那么他们就要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万民中做上帝的百姓。那么今天其实也是一样，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就要在万民中彰显说我们是属神的百姓。那对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也一样，我们属神了以后，我们也是被从万民中分别出来，成为属神的百姓。所以耶稣就讲，哇，要让人看见我们是他的什么门徒。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经过了这个经历之后呢，耶稣也说你们要留证据，留证据。那么呢，每一个支派都要有一个人，那么刚才分别出来的这一个人做什么事？他们又要到约旦河耶柜所站立的地方拿十二块石头，很奇特，要去搬十二块石头，然后再把这石头扛在肩上，然后拿出来以后，在河边那里，那么立出一个，就把十二块石头堆在一起，堆在一起。那以后的人就可以想，哎，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十二块石头堆在这里？其实就是立一个证据。然后耶稣也讲，这个可以作为证据。没有，因为一个人可以扛的石头一定不会太大，所以十二块石头很快就你只要有人动过它就动过了。
英国那个巨石、
哦、那个
没关系，
那没有关系，那个巨石太大了，因为它这一个人可以扛，一个人可以扛多少多少公斤？
20公斤，
差不多。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石头不是很大一颗，但是人可以知道这石头不会自己在那边摆在一起，所以他就立一个看得见的证据，就做一个证据。那所以他们就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永远的纪念就是一句话，就是提醒他们一件事情，曾经有这件事情，我们曾经做过这件事，你们要一直传承下去，这个叫永远的纪念，永远的纪念。上帝曾经做过这个事，我们曾经这样经历的，然后告诉我们的子孙，告诉我们的子孙，这就是我们啊，在上帝的眼中，在上帝的恩所当中，所以他们就在当中啊做了这件事， 做这件事。那么呢，第九节，耶稣亚另立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祭司站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所以耶稣亚呢又另外立了十二个石头在水中，水中。那么当耶稣亚记被写的时候，圣经写的说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所以表示这一句话就表示说耶稣亚记写下来的日子啊，离这个时候应该不是非常非常久，应该不是非常非常久，因为你这些东西还在河里，没有被什么，没有被冲掉，所以表示还可以知道有这个证据留在那里。好，所以当这些事情照神的吩咐都办完了以后，百姓过了河，然后连这个吕便人、加德人、巴拿西半支派的人都一样都过来了。然后这时候第十三节，有四万人都准备了，准备上阵，就是预备打仗的人都准备好了。好，那么这件事发生以后呢，就以色列人就服耶稣亚，因为以色列人在要过约旦河之前一定有很多意见，因为人一定会讲，你要叫我们过约旦河，那现在怎么过，现在怎么过，是我们上山伐木头做木筏呢，还是怎样，人一定有很多意见很多想法，对不对？但这些圣经没有写，只是我们可以想象必然的啊，整个那么多人要做一件这种事情啊，一定很多意见很多想法很多做法，但耶稣亚提供的是他们所未曾知道的。那么所以这一条就是一条未曾走过的路，如果搭了桥过，他们走过，因为人可以一河搭桥，对不对？如果造几艘木筏过去，也是走过的路，因为人也可以这样走过，对不对？但是可以让河水就在这么急的河水底下干掉然后过，这是未曾走过的路。那这一群人也未曾走过，为什么？因为曾经走过红海的都怎样都过世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未曾走过的路。所以这一件事情之后，很明显的神就使耶稣亚在以色列眼前被尊为大，所以从那一次以后百姓就敬畏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确实是上帝差来带领我们的，带领我们，所以百姓就服了耶稣亚，就服了耶稣亚。好，那么上帝就跟他说，好，现在祭司可以上来了。那么祭司的脚刚落到旱地，水就流回原处，人就站过两岸。所以这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实，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整件事情是上帝的大能的作为在当中。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在当中完成了。所以十九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来到吉甲，吉甲就刚好在约旦河的东边，所以他们就在那个约旦河东边的这一块这个耶利哥城东边这一块地方就安营，就把安营在那里。那么二十一节再讲一次圣经重要的会重复讲，他们也就是再讲一次，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就是神等着我们过来，神等着我们过来。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件要紧的事，当耶稣到父的右边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是耶稣等着我们去，知道耶稣等着我们去他没有离开我们，但他等着我们与他能够一同坐在天上。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到了第四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见证。好， 所以我们把这两章整理一下呢，啊，这两章啊，从啊清早起来开始，啊，从清早起来开始，所以对以色列人，这是一个离开实庭，离开过去曾经啊他们得罪上帝，然后曾经上帝啊要灭他们，啊，上帝用瘟疫对他们。那然后他们当中瘟疫死了24000人，然后止息了。那这时候啊，上帝立了他们一个新的首领啊，领袖耶稣亚要带领他们。所以清早起来就是上帝把应许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要亲自引导我们啊进到应许当中啊。那我们的困难仍然横在我们的面前，但我们要走的这一条胜过困难的道路，是我们未曾走过的路，但却也是当走的路。所以上帝会让我们去走过那个难处，使我们经历什么？经历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那让我们的心对上帝产生什么？敬畏。所以我就回到一开始讲的，我们一般希望啊环境改变，困难解决，但我说这样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改，我们生命没有什么，我们会感谢上帝，但是当上帝用他奇妙的手带领我们走过以后，我们会敬畏上帝，我们会敬畏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敬畏上帝。那不仅我们敬畏上帝，那些认识我们的人啊，认识我们，记得要认识我们的人，他们会说，对，这是上帝在帮他，是上帝在帮他，才有可能走过这个难处，胜过这个难处。要不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哦，你碰巧遇到啊，你碰巧解决啊，你怎样怎样啊。但是对我们真实走过的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事。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经历告诉我们的属灵征战的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要在黑暗中，当上帝开始引导我们，我们就要起来，我们就要起来。我们讲灵里面的苏醒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就要起来，那么我们就要相信上帝一定带领我们。然后我们要看着目标定睛在那一个应许的施恩座上，然后相信上帝一定恩待我们，那我们就跟随他的吩咐走。但不要忘记这当中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自洁，自洁，我们就自洁。然后记得我们不走在约柜的前头，因为还是一个话，人还是很希望困难赶快过去，但上帝说你走在约柜的后面，我走在你的前头，走在你的前头。那这样我们走过的，我们就实实在在的经历神是我们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好，这两章有没有分享或问题的？什么？
约柜的意思
呢？约柜就是象征神与我们同在，那约柜就是一个施恩座。所以当我们的心定睛在施恩座，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他要随时的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耶稣就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啊，有些时候我们希望困难赶快走，对不对？但是通常不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会越过，那个越过，是因为我们自己找方法吗？
对，我们会自己找路，自己找方法，自己怎样。但属灵的事情常常是我们在后面跟，对，但我们要一直跟哦，不能只是不动。
他那个时候应该没有援助，我说那个排约会的人怎么知道要往哪边走？
所以就是神要先吩咐，
所以 所以就是往哪个方向，
对，神会先吩咐，然后他们就照着做。那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后面就不一样的带领了。这是只是一个开端，让我们知道啊，上帝是这样引导的。
也就你说他们是走未曾走过的路，就是海中的干地，可是在红海的时候他的祖先也走过红海的干地了。
对，但是这一群人没有走过。
哦，
二十下岁以下，圣经的意思是还没成人。还活着，
知道祖先做过这件事情。
或许也有可能他们十来岁的人还有印象走过红海，或许。但是如果当时十岁的人，四十年现在已经多少，五十六十了，对。所以圣经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啊，上帝带领我们是走一条属灵的路啊，是一条可以胜过难处的路，但是通常不是我们啊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五章，第五章有十五节，好，那我们就一个人读五节。好，
第五章，约旦河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涸，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小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问约书亚说，你是叫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胡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的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牛奶乳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是才给他们行的。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得到田地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的身上毁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敌人守逾越节。
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效比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的。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会面站立。约书亚到他们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吗？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国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葬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这。
好，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到啊，这个约旦河西啊，亚摩利人的诸王，就刚才我们讲到那七族哈、啊，叫迦南地七族的诸王，这个啊，当时他们啊，一族一族就是一个小的王国哈、啊，所以有相当多的王。我们后面会讲，约书亚一共灭了31个王、啊，但还不是全部， 还不是全部。所以这些王跟靠海的迦南人的诸王，就是腓力士的诸王，都听到了。听到这个以后，他们就心都消化了，也就是说他们不跟以色列人正面作战，就是说他们没有勇气跟以色列人正面作战，正面作战。那这个没有勇气跟他们正面作战，并不表示说这个仗就很好打，因为以前的人不跟你打反而不是很好打，因为考古学家发现呢，以前的人的这个城呢都是建筑在这个山上，在山上最好是一个丘陵地的山，丘陵地的山，所以以前的武器来讲，要攻这样的山不好攻，他只要把那个城墙筑高一点，然后居高临下就可以。那唯一需要的是水，所以只要有水就可以。所以如果那个山有泉水，有水泉，他们就可以在那个山筑一个城堡。第二个就是那个山的那些岩石刚好可以有一些地方可以储水，也可以可以储水也可以。所以现在的很多人去中东看这些古时候遗留下来的遗址的时候，会觉得说以前的人怎么会住在这里，整个都是看起来是光光秃秃的，对不对？其实他们考古的后来用比较精密的仪器发现，古代的时候这些石头缝里面有些地方刚好可以存水，而可以储相当大的水在这些石头缝里，所以他们如果找到这一类型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在外面做一个城堡，然后不断的从那个缝里面去怎样打水上来，打水上来。所以我曾经看过 Discovery 的一个发现，就是说有些地方它一个那个岩石的洞可以装30万加仑的水，30万加仑的水。所以他说以十年来用，一年是3万加仑，所以可以给1000人活十年没有问题。对，
就引进来，所以然后敌人都看不见
的。对，
所以他们被围攻
了。对，所以他们当时你从外面看就是一个石头山，可是里面只要有粮食跟水就可以，粮食跟水他们就可以守住。那你外面攻他的人，你没有办法撑那么久啊。所以当这个约旦河西的亚摩利诸王，迦南人都觉得不再跟他们不正式去来打他们，对不对？不正式来打他们也是上帝的要做的事，所以你不来打他们，他们要做什么？所以他们可以行割礼。你知道行完割礼就会怎样？会痛好几天，痛好几天。所以那几天他们根本不能作战。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有讲过嘛，雅各的孩子不是去骗了四件人吗？说你们要跟我们和好，你们要行割礼。等他们行完割礼很痛的时候，他们就去把他们怎样
杀了。
所以上帝让这些迦南人不敢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也预备了他们一个可以行割礼的时间。所以他们就制造火石刀，火石刀是一种石头，是一个黑曜石，黑曜石就是一个黑色的石头，那是片状的，所以他把片状敲下来的时候，片状的边缘是非常锋利，非常锋利，可以拿来当刀一样来做。所以圣经这里讲，这里就叫做除皮山，就是说他们把男性的这个包皮给割了。所以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所生的百姓就没有受过割礼，没有受过，因为他们当时出了埃及就等于在怎么样，在开始走路嘛，对不对？然后后边就是法老的追兵，那过红海到旷野就是一直走你也不知道要休息多久。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呢，从圣经的记载是他们没有正式的行过割礼。但这时候 啊，他们要开始成为一个啊受割礼的人啊，受割礼是一个很要紧，就是他们跟上帝立约的人，因为割礼是立约的凭据，割礼是立约的凭据。我们现在我们受割礼是啊圣灵住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受的这个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受肉体上的割礼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啊会受一个割礼啊，受割礼乃是啊这个肉体情欲的一个割礼啊。好，这个是我们啊基督徒受的。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受的跟他们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要一直把自己啊，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受割礼只是一个立约的开端，立约的开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的不断的把自己的肉体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割礼，这个割礼对当时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记号，因为受割礼就是一个约的证据，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属神的子民，那神也因着割礼认定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然后这个割礼的意义呢在这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好，那我们先看原来的割礼。原来的割礼呢是在创世纪。原来的割礼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原来的割礼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九节。好，这是原来的割礼。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呢这是立永约。第十三节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这个在一开始神跟以色列人立割礼是跟亚伯拉罕立的割礼，这个割礼就是立约的证据，立约的证据。所以一个人没有这个立约的证据，就代表怎样，他不是属神的百姓，所以他就不可以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就要从百姓中把他怎样剪除。好，这是原来是所立的约是割礼，是这样对不对？好，但是呢他当时只讲受割礼就是一个立约的证据，没有再给他赋予新的或者其他的意义，知道吧？但是来到耶稣亚的时候呢又不一样了。来到耶稣亚的时候呢，他本来是立约的证据，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除去到这边你看一下第八节，百姓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那么第九节，耶和华对耶稣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所以第二个在这边增加了一个特别的意思加进来了，对不对？就是在埃及的羞辱把他们从他们的身上怎样除掉埃及的羞辱从他们身上除掉埃及的羞辱从身上除掉。那么埃及的羞辱是什么？所以埃及叫做为奴做奴隶的意思。好，所以在埃及的羞辱就是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埃及做奴隶。 好，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三节，上帝把他们带出来，就脱离埃及做奴隶，不再做奴仆，知道吧？不再做奴仆。所以割礼呢，原来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讲的是缔约的证据，他们跟上帝立的约，做上帝的百姓，对不对？到了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哦，原来割礼啊，不单单是这样子的意思，还加上什么，把我们从奴隶的位置怎样带出来，变成自由，变成自由。所以第二个意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更加要紧了。如果我们要进入应许，我们就要从奴隶的身份被什么带出来。那如果说你说，那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是为奴的、奴隶的？好，那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犯罪的，这是耶稣对犹太人讲的话。犹太人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仆，我们从来没有。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讲的，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对不对？那得着生命的光是什么？黑暗是什么？黑暗就是奴隶、奴仆，上面有一个辖制我们的权势。那光呢，代表自由，代表自由。那么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是奴隶的，现在会变成什么？自由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讲的，约翰福音第八章说三十二节，耶稣先跟他们讲，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对不对？所以光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真理的光照着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么以色列人说，我们没有做过奴仆，那耶稣讲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住在家里，儿子才可以住在家里。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从割礼开始呢，你就可以发现了，割礼原来的一个预表的，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是一个我们跟上帝立约的记号，对不对？到了耶稣亚就告诉我们，原来割礼是我们脱离那个奴仆，我们不再做奴仆。埃及代表世界，代表世界，这我们很清楚，是不是？我们都在世界中做奴仆。我们都在世界中做奴仆，那最主要世界的背后就是那个罪的权势，我们就在罪的权势底下做奴仆。那么我们唯有耶稣带我们才进到真理的光中，那真理叫我们得以什么？自由，得以自由。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割礼的意思呢，它就是除去那一个瑕疵，所以如果你再把这个往后翻一下，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在新约翰福音再往后翻到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你看保罗在这里讲，一个人在基督里说什么？二章十一节，这一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要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预表到属灵的实际就是这一节，二章十一节，你们在基督里，他就前面讲，他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知道吧？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是在耶稣基督里 啊行的那真正属灵的割礼。好，那一个割礼就是使我们怎样脱去肉体的割礼或肉体情欲的割礼。因为我们都在肉体的辖制底下，就罪的辖制底下做奴仆，做奴仆。所以如果你再从这里再往后翻一下，再往前面看加拉太书，从这个哥罗西往前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就是讲这件事，这个叫做释放。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我们得着一个真正的自由，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在基督里得着释放，得到释放，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要怎样？我说过，站立得稳，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就是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呢，第六节，所以第六节保罗说，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这个是借信心的。好，这里的割礼不受割礼是指外在的，所以一个人在基督里就已经受了肉体情欲的割礼，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在乎外在的割礼，知道吧？不在乎外在的割礼。所以二十四节就讲到加拉太书，你如果继续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又讲到属基督的人就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好，所以我们花了一点点，花了一些时间再回到割礼这件事情来，所以割礼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更清楚了，原来当我们要去领受上帝的应许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以色列人要去叫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知道自己是一个自由的，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他们是跟神立约的人，所以不在这个世界的王底下，不在世界的王底下，也不在是肉体的情欲的辖制之下。但以色列人不懂这个，他们只知道是上帝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但对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受的是属灵的那一个割礼，不仅我们跟神立约的，我们也从什么我们也从这个奴仆当中怎样被释放出来。好，这是所以我会一直用这个预表跟实际的跟大家讲。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十节十一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所以你看这个迦南人都不敢来攻他们，都 不敢来打扰他们，因为大家都不敢来对这个对他们怎样，所以他们可以做一些上帝吩咐他们做的事。所以这时候他们就正式的守逾越节，守逾越节吃了那地的出产。那么呢，那日无酵饼跟烘的谷，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以前都是吃什么玛拿，现在开始真的吃了迦南地的什么出产，出产。那这个事情呢，守逾越节以后第十二节，他们吃那地的出产，第二天玛拿就没了，玛拿就没了。这个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件要紧的事，要紧的事。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讲逾越节对我们是要紧的，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什么时候被杀的？ 逾越节，逾越节被杀，对不对？然后第三天复活，所以现出熟的果子，出熟节的时候耶稣复活，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些啊这些关系。所以逾越节就是除酵节，就是除酵节，好，除酵节。所以呢啊，然后玛拿啊停止了，本来玛拿一直供应他们，现在停止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在这一个对基督徒来说的话啊，也是一样。我们先看逾越节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那么基督徒现在在守逾越节啊，第五章啊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我来读。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们守这节，这个字是现在进行式，就是基督徒一直在守逾越节、哦、我们现在一直在守逾越节，这样知道、哦、所以我们如果现在一直在守逾越节，就不可以有酵。所以酵代表什么？代表就是那些不好的思想、不好的意念、不好的话等等，那些破坏我们、破坏真理的都是什么？酵，让人对上帝的真理的话不能专一的都是酵。所以保罗说我们现在是守逾越节的，我们在守逾越节。
那我们的守是
每时刻都在守。所以我们守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等，等到有一天审判过去，知道吗？逾越节是什么？大家回想一下，以色列人逾越节是那一天守节的时候，大家都在房子里面，对不对？门楣跟门框都涂了羔羊的血，等到灭命的天使怎样过去？那什么时候灭命的天使过？就耶稣怎样再来啊？要不然就是我们去怎样？我们去见他。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守逾越节，从属灵上来讲，我们在守什么？逾越节。那如果守逾越节，我们就要没有酵，所以人就要自洁，知道吧？啊，我们也记得，我们不是我们可以好，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常常认罪悔改，把那个不好的从我们中间除掉，啊，把不好的从我们中间除去。所以第一个逾越节也是给以色列人开始提醒，他们是跟神有约的，他们是蒙救赎的。因为上帝来审判的时候都审判，可是被羔羊的血遮盖的就在这个审判中怎样存活了。所以逾越节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在耶稣的宝血遮盖底下，不是我们做的多好，对不对？是因为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再来一件事情，好，这里讲三件事：割礼、逾越节跟什么？玛拿，对不对？好，玛拿这时候停止了，玛拿停止了。好，玛拿呢？是一个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像本来是每天在旷野可以吃的。好，那我们复习一下啊，旷野啊，旷野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所以我们复习一下旷野。旷野是什么？旷野是我们在世界上属灵的情境，知道吗？好，我们复习一下，这是写在哪里？启示录，记不记得？好，我们翻一下。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属灵的一个环境叫做旷野，这是写在启示录， 启示录。好，我们读一下就可以知道哈。启示录啊，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世上觉得说，哎呀，我们在世上怎么这样子哈，干渴等等哈，要记得哦，从属灵的条件上来看，我们是在什么旷野，记得哦，我们在世上从属灵上来看是在旷野，这是你我读给大家听哈，啊，第五节，启示录第十二章哈，啊。第五节，我先读第四节好了。龙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十三节。好，那么当这个男孩子被神提走了以后，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界帮助的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好啊，这是图像哈。但是容易懂，那个妇人生产的妇人不是要等着生一个男孩子吗？那么这个生男孩子的是谁？耶稣，因为他要用铁杖来辖管什么万国，所以你知道这妇人是谁？妇人就是弥赛亚的国度，知道吧？从历世历代每一个信神蒙召的归入弥赛亚国度的，就是这妇人所生的，知道吧？所以保罗又讲妇人所生的，有没有？妇人所生的。那么当这个男孩子被带到天上去了以后，龙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他带了一些邪恶的天使下来。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征战，我们所在的地方叫做哪里？旷野，有没有？他们说到旷野，1260天，就是一载、两载、半载，就是神定的日子，知道吧？然后他娶的儿女，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谁？就我们啊，对不对？就是弥赛亚国度里面的人，知道吧？好，所以你看这里属灵的意义是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人活在一个跟魔鬼的征战里头，那个情境我们如同在哪里？旷野，知道吧？这样了解吗？旷野，我们如同在旷野，知道哈？所以这是圣经讲旷野的意思哈。所以耶稣到世上来，常常到旷野，有没有？他魔鬼带他去哪里受试探？不，魔鬼在哪里？圣灵带他去旷野，对不对？那魔鬼就怎样试探他？所以旷野就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在世上征战的地方，情境就是旷野。好，那我要提的旷野的重点是，你在旷野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世界上找不找属灵的帮助、属灵的供应，因为旷野没有水、没有食物，对不对？白天太阳很大，晚上很冷，所以旷野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一个征战的位置上完全没有办法，但上帝却供应我们一切。你白天上帝用银柱遮盖你，晚上用火柱陪伴你，对不对？然后 早餐酱马拿给你吃，磐石出水怎样给你喝。所以你在旷野是大而可畏的旷野，上帝会一直带领你走。这样了解吧。好，我们再回到，这些都是我们，那马拿要讲什么？马拿就是天上的粮，知道吗？粮。那么马拿停止了，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因为耶稣的话，当耶稣升天以后，他的话要从我们里面怎样出来，对不对？信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来，江河来。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在马拿的这件事情上头，约翰福音，对他们的解释是什么？我们看第六章，所以这些话都是摆在一起的话，摆在一起的话，马拿是一个很重要的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么每天得上帝供应的，得供应的。那么到了迦南地以后，供应的方式改变了。供应的方式改变，到迦南地以后，供应的方式改变。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呢，是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以色列人吃了五个饼两条鱼神迹以后呢，第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来将逼他作王，就独自推到山上去。耶稣就躲起来，知道吧？躲起来以后呢，他就过了海，到了加百农。二十四节，我们看一下，耶稣众人见耶稣跟门徒不在，因为他们才刚吃了五个饼两条鱼，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继续找耶稣，到了加百农。后来过了海找到耶稣，他们就问耶稣说，哎，拉比，就是老师，你什么时候来？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找我是为了饼，有没有？你们找我不是见了神迹哦，你们乃是为了吃饼得饱。耶稣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众人说，我们做什么事才是劳力？就做上帝的工。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什么？神的工。这时候他们马上引申到下面一个，就是什么？马拿。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马拿，对不对？天天都有的吃啊。那如果耶稣你是神的话，那你就要怎样？给我们天天都有的吃啊，对不对？那耶稣就讲什么？他说，那个粮食呢，天上来的，不是摩西给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摩西，就是只供应你们这世上的什么需要。不是，我是从天上来的真正的粮。好了，耶稣一讲说，耶稣说三十三节，神的粮是从天上来，是生命给世界，我是真正给生命的粮。三十四节说，那你就把这粮给我们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怎样不可。所以你看耶稣开始要人开始从只是靠着摩西祈求得着每天得的食物，转变成属灵的供应，对不对？好，那犹太人就一直跟他对话。好，那我们讲跳快一点。好，那么对话了以后，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要吃什么？要吃我的肉跟我的血。好，那你看犹太人已经不懂前面了，那后面就怎样？更不懂啊。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五十六节，五十三节，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吃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对不对？末日我叫他吃复活。那吃的意思是什么？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哇！所以这些人一讲以后，六十节，他的门徒说，这个话太难了。好，那么六十一节，他说，这样子你们就要离开了吗？好，那六十三节，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六十六节，很多人跑掉不跟耶稣了。那六十四节、六十七节，耶稣说：“你们也要离开吗？”那彼得说：“没有，没有，没有，你要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好，我用这一段话要讲的是讲这个玛拿，知道吧？人所期待的是物质上的玛拿，那耶稣说：“不，我就是你们实质的供应，我就是你们实质的供应。”所以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信我的话，就是信他说过他说的话，领受他一切生命的供应。所以呢啊，守逾越节，我们讲的割礼逾越节到这个玛拿降的开始吃迦南地的出产，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转换，知道吧？属灵上的，属灵上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要渴望得着那个玛拿，要开始转成真正的玛拿，知道吧？真正的玛拿是什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什么？神的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不是？这样知道吧？
其他的那个还要自己努力
的啊！我们现在得到生命的玛拿也是不劳而获，我们只要怎样
信
就好。所以我们现在跟弟兄姐妹讲，每天要去读上帝的话，拿玛拿，对不对？以前我跟你们讲灵修嘛，灵修就是拿玛拿，你读了上帝的话，这些话你能不能把它信在心里，信入心里，你就得到今天的什么玛拿。
那他们就是没有天上的玛拿，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那地的出产就是说，那个是 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说那个是上帝，可是那也是上帝的供应啊。
对，
然后他怎么样转，怎么样把天上的玛拿变成他迦南地的出产，他这个中间是他们要怎么做？
就是他们已经要相信自己已经被放入到应许之地了。对他们来讲很简单，因为他们真的在应许地上，对不对？那对我们基督徒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要相信自己在哪里，应许的地上，知道吗？我们就要相信自己是在应许的地上。主耶稣讲过嘛，
他们之前可能上帝给他们的玛拿他们是被动的，因为就是，但是他们现在在应许之地之后，他们的心境要转换，
对，
心境要转换成说，哦，上帝真的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我虽然没有天上的玛拿，但是我因为真正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我现在所吃的这些土产是
也是天上掉下来，
也是神供应的。对，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说，我们已经在应许的地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应许之地借着信领受那个丰富，领受那个丰富。那耶稣后面继续讲另外一个比喻，大家也可以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所以枝子一直从树得到供应，对不对？就可以结出什么？就结果子。所以耶稣在用这些话来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要他们的心去知道，你们在我里面，我就在你们里面，对不对？那我就话就藏在你里面，我的话就是你们生命的粮，就是你们生命的粮。所以呢啊，这几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要紧的。因为旧约，我说旧约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属灵样子，那新约就可以看见属灵的实际。好，这三个讲完了以后，来到第四个，第四样要紧的事。那这些都在做什么事情？这些在做什么事？所以我们说过了，属灵耶稣雅记是讲属灵的什么征战，对不对？属灵的征战呢，需要一个率领的，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从人看谁是元帅？耶稣亚，对不对？所以耶稣亚 以为他是元帅，但是呢当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举目观看，举目观看也是旧约写作就是摩西五经那个年代写作的一个特别的用字。这个用字就是说你往外看过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什么，用我们的话讲，就好像有一个亮光一样，就是你就看到了、哦、就看到了，在那个情境中看到了。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几个举目观看好了。我们看创世纪、哦你看十八章，很奇特，圣经常用一些字告诉我们这个情境，比如说第十八章，我讲这几个例子。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对不对？好，怎么显现出来？好，那就告诉我们情境。情境是那时很热，所以亚伯拉罕坐在哪里？然后下面的字有三个人，这就神就向他显现了。所以亚伯拉罕看了那么多人，或者很难得看到几个人，他怎么知道这三个人是耶和华跟他显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别的，就是说举目想观看。举目观看的意思就是 上帝让你看得到，要不然你怎么知道那三个人是那么重要的人？所以你看哦，亚伯拉罕一看到这三个人就怎样，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你知道吗？这三个人是怎样，很奇特吧。亚伯拉罕没有说哇，这三个人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啊，或者威胁我的、啊、还是怎样，没有，他觉得这三个是什么，神人啊，他敢跑过去，对不对？很急哦，天气很热，又跑过去，然后又伏伏在什么地上，然后称什么，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不要离开。你看他知道这三个人是谁。所以有些人讲我怎么知道，我说上帝让你举目观看你就知道。好，你再看一个二十二章十三节，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那亚伯拉罕跟他儿子讲，儿子问他说羊羔在哪里，他说神必怎样，自己预备，对不对？可是这时候呢，你看到没有，这几个字，亚伯拉罕怎样，他为什么会看到这只羊，哎，很奇特了。然后他就知道这只羊是拿来怎样啊，所以 你如果慢慢读旧约，你发现有些关键字、哦、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些、啊、一些转换点，知道吧？
各看到的时候
交的很奇怪。对，就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知道吧？就这个四个字。
你哥，对不起，我可以岔出去吗？你为什么看到那个就会想到创世纪的这十七跟二十二？
啊，哦，不知道，这就是举目观看。所以读神的话，有些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他 有一些地方是告诉我们、哦、告诉我们，他就让我们的心，所以你有些时候读圣经，你会觉得突然之间怎样，这个话好像是对你说的，知道吧？所以读圣经有些时候你读的然后话不对你说，就没有，你就没有那个得着。你要到上帝面前求，这个话要怎样对你开启。所以我们再回到耶稣亚这里。好，耶稣亚靠近耶利哥，你看他就看到这个人啊，对不对？就看到有一个人，圣经没有说其他人有，对不对？可这个人呢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哦、 那拔出来的刀代表的是一个准备征战了，对不对？那耶稣亚就问他，哎，你是谁？好，你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敌人？他说，我不是帮助你，不是帮助他，我是来做什么？元帅。那耶稣亚就怎样？虎符拜他，耶很奇特啊，耶稣亚没有说我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亚为什么会认定这个人，就跟亚伯拉罕会认定那三个人一样。亚伯拉罕不就认定那三个人吗？对不对？大热天跑过去跟他们虎符拜，还说，哎，仆人在这里，你们先接受我招待，对不对？然后那三个人说好，他就怎样，刚才我们没有读，如果你继续读，他就赶快怎样，继续宰牛杀羊羔，然后预备食物，然后请恭恭敬敬请他们三个怎样吃喝啊。那三个果然是什么神啊，对不对？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很难去想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引导跟看见。然后他说，我来做元帅的，耶稣亚就拜他。然后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跟他说，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好，这又是我们熟悉的话，谁做过这个事？摩西不是看到荆棘烧了而不悔，对不对？所以摩西就过去，那么神的声音说，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把脚上的鞋怎样脱下来。所以这一个地方呢，这整个第四个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自洁，然后呢，那么呢，我们要蒙耶主的带领，他是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那么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的目标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率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好，我读几节哈，希伯来书第二章，我先读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是呢，却给谁？就是给万物都服他的那一位，就是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得尊贵荣耀的冠冕就是什么？管辖将来的世界，管辖将来的世界。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天新地，或者新耶路撒冷，或者是天国，是交给。
怎么有一句经文是说，现在这个世界是交给魔鬼管辖？
对，就是。
但是这里说上帝没有要交给他，
这是将来的世界。
哦，
将来，我们现在讲将来的，好，所以将来的世界，或者是讲将来的，我们现在讲的就新天新地，啊，或者新耶路撒冷，或者是我们一般讲的天国、神的国，是交给耶稣，因为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啊，好，他怎么样得荣耀尊贵为冠冕？第九节下面节，因神的恩为人人藏了什么死位？他为我们死。好，第十节对我们很要紧，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怎样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是什么？谁是我们的元帅？耶稣。所以旧约的时候，耶稣亚记已经讲了，要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有一个他们看不见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什么？ 带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有一个看不见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怎样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怎样进荣耀里去。好，所以今天最后呢，我们看罗马书 第八章。
现在这个世界啊，到底是魔鬼说上帝已经把这个世界交给他了，还是上帝在这个我们活的世界真的是预定交给魔鬼？
我们现在活的世界，世界的王是撒旦。
对啊，可是我说那个权柄是
上帝给他的，
所以在现今这个世界是神预定给他这个权柄
的。也圣经没有明文讲，但是耶稣承认这一点。耶稣说这世界的王，那魔鬼跟耶稣讲，你刚才讲的那一句话，魔鬼讲说什么？万国的荣华是交给我的。耶稣有没有否定？没有。但是如果你更早一点点看的话，万国的荣华本来是谁的？本来是，我说上帝给谁？给人。那人什么时候失去？亚当失去了。我们本来可以管理万有啊，但我们现在可以管理万有吗？你可以叫蚊子听你的话，叫不动的，对不对？可是我们本来应该是听话的啊。好，我们最后面来看罗马书第八章29节到30节，我希望你们啊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整个救恩哦，这就是上帝预先的旨意，知道吧？上帝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对不对？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他们儿子就是谁？耶稣。所以耶稣在弟兄中做什么？长子，因为他是首先复活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复活。三十节，我们这些被定的人，他就招我们，称我们为义，对不对？好，称为义的人将来要怎样？得荣耀，记得。所以今天最后我们下次继续讲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哈。那今天讲到这边就是第五章要告诉我们哈，我们过了约旦河，然后行了割礼，然后过逾越节，然后开始吃迦南地的土产，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其实这就是讲我们基督徒的什么生命，知道吧？我们归入了主，我们归入了主，那么我们受了肉体情欲的割礼，对不对？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着主成为我们的供应，然后主要率领我们进到什么？荣耀里，荣耀里。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当你信了主以后，我们一方面是活在被建造当中，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活在被引导当中，引导去哪里？得荣耀，得荣耀，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得到那个荣耀。好，所以耶稣雅记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这我们在这个征战上的时候呢，要记得敌人是什么，不再有胆气，知道吗？但是我们会在后面看什么时候他们会出来跟我们征战。好，有没有问题或分享的？
刚说那个旷野找不到属灵的帮助，上帝供应一切，这个可不可以再讲？
就是从人去看那个旷野的话，没有食物，没有水，对不对？没有遮盖的地方，躲避的地方。所以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有些人说哎，那个人家这样讲很好，那样讲很好，但我们基督徒要知道，离开神的话就没有真实的供应。离开上帝没有真实的供应，圣经要告诉我们这个。 我们人只能给世界上的一些东西而已，但属灵真实的供应是从什么？从神来的。怎么样？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啊，所以为什么圣经用一个更白的话讲，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就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人不要在世界上找到什么其他你可以觉得可以有效有真正让你啊进神的国度的地方，胜过罪的都没有。
我觉得有时候常常立志了要譬如说不要发怒，然后隔天或当天晚上马上就会出现让我勃然大怒的事，就是这种事屡屡发生。我每次决定要怎样了就来一个相反的，
对，
让我这是标杆耶。
好，这是必然的现象。
因为是神故意的还是说
不，因为两个律已经在那里，如果你顺着原来的律，你没有这个征战，但你要顺着上帝的律，就跟这个律会违背，所以你就会感到这个律的存在。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律的存在。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上帝我要听你的，为什么就有那个？其实那个一直在那里，只是当你决定顺上帝的律的时候，那个律就会明显。如果你没有决定不发怒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去在意，反正发怒就发怒，对不对？所以那是圣经讲有两个律在我们的生命里，对不对？一个是顺神的律，罗马书第七章讲；一个是顺自己老我的律。那你本来都顺老我就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样对我就对啊，所以你不太感受到他的什么难处或者存在或者等等，对不对？可当你决定听上帝的话，那个现象就那个律就怎样，就跟你怎样相争了。所以有些人说我不信耶稣还好，说的也是，因为你没有那两个律相争了，但你信了主，这两个律就一定什么相争，你要听上帝的话他就跟你相争了。所以这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实在啊！当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就没有事，当你觉得上帝说啊，你就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就起征战。
也是一番道理，也是没有错，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跟别人讨论这种事情，就是说他说的也没有错，但是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这叫怎么切入？
通常他们甚至用圣经的话讲都他们也讲，但是重要的重点就是一样，我们都可以讲，那圣经告诉我们是啊，我们做不到，那他们会努力做，那我们会说对，你可以努力做，但是圣经的意思是我们无论多么努力最后我们是做不到，那他们说不可能，一定有人做到，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变了，知道吗？
所以就只能
再说我们承认我做不到，如果你觉得你做得到你就继续努力，但是当有一天你觉得做不到的，你来找我，我会告诉你。所以人的问题就是人认为人做得到，那圣经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做不到，那人不喜欢被说做不到，我们也不用这样说，因为反正魔鬼不怕你赢一次，对不对？第二个你都做到了，他也不认为他输，对，因为他总有一天叫你怎样 他可以把你捧得很高很高，对不对？但我们不能说啊，我们就等嘛。所以上帝刚才我们读的有一句话，你们就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你知道我们的恩典是这样哦，不是我们很努力，是上帝预先所知道的人。意思是什么？我们是被什么？被拣选的，这是恩典。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雅记啊写在那里啊，你让历世历代的圣徒不断的去思想这些经文，我们也同样在你的面前思想当日以色列人的遭遇。我们相信每一个你记下来的都是给我们一些思想跟反思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属你的人，我们就像当日过了约旦河的百姓一样，我们将自己分别出来，我们将自己归给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各样的属灵的建造，都要使我们能够来领受你自己一切的丰盛。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坚固赐福，让我们相信在这一切属灵的征战当中，你都作为我们的元帅，你都率领我们在你的里面得胜，你就让我们能够在经历各样的艰难之下，我们仍然靠你能够站立得住。主，我们感谢你，你求你来眷顾引导众弟兄姐妹，让我一起都在这属灵的跟随中蒙你的引导带领。感谢主的恩，你必眷顾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